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孙立军这个案件呢，在法院还没有判决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上电视认罪忏悔的这个事儿。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呢，1月13号发布消息说，曾经担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的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因多项犯罪呢，在中国的长春被提起公诉。接着呢，在1月15号的时候呢，央视黄金时段呢播出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叫做《零容忍》。在第一集里面呢，孙立军作为头号认罪忏悔人出场。有些人说他像明星啊，也有网友在说啊，说起小海鲜来，一脸轻松，满脸笑容，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那么这个小海鲜呢，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他行贿的人呢，把30万美金装在一个小海鲜盒子里头，每一次30万美金，一年给他送15次，接下来这么多年一共送了9000多万块钱。这个零容忍这一集里呢，更多的披露的是什么东西呢？啊，我认为有点耸人听闻啊，就是孙立军如何经营他的这个小圈子，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以及啊，他担任公安部的副部长之后呢，他有一个登顶的权力的路线图，15年规划。那么，公安部的局长啊，副部长一级的官员呢，一抓一大把。一个副部长级的孙立军，凭什么在公安部能够呼风唤雨，甚至呢，把眼睛盯上了常委的那个位置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孙东升啊，这是这个电视剧里面披露的信息，指啊，孙立军案件是19大以来查处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为什么这个案件如此的重要？在案件没有结，在十未出的情况之下呢，北京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让孙立军上电视去忏悔认罪？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关注的主要的内容。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呢两位参与讨论的嘉宾。第一位呢，来自纽约的高冠俊先生，高先生你好。
陈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瑞涵律师好。
高光俊呢是在啊纽约执业的律师啊，也是时评人。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啊热依汉女士，她是目前在华盛顿执业的啊一位律师。热依汉女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高律师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了，现在我们直接进入今天讨论的话题啊，我想请问那个高光俊律师啊，你对这个公安的情况比较了解，你也来自这个系统。那么，一个孙立军的这个案件，为什么啊把他提到19大以来最重要的这么一个案件之一啊？他只是一个副部长级，他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这个案子为什么说是19大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案子？我想这句话可能说出了这个当权者习近平的心里话。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自从这个接掌这个政权以来，一直是想方设法的控制中共政法情治系这个刀把子。那么实际上，将近10年过去了，我认为习近平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刀把子。那所以从去年7月份，他又在政法系统开始了一场所谓清理这个政法公安系统这么一个运动。为什么说他没有控制这个刀把系统？是因为他在政法这个刀把子这个系统的第一个刀把子公安部这个位置上，从来就不是他的真正人物，而这里面的代理人之一，我们看到的就是孙立军。当然，我们从所有的报道里面，我们都能看出来说，孙立军这个打孙立军，实际上是打孙立军的背后的这个老板，这个我们所有的 分析，我们稍稍地看看，我们就看得出来他背后的老板所指向的是谁，当然就是孟建柱。
啊，我们高律师一开场啊就把这个盖子给揭开了啊，可是从电视剧啊里面披露的任务来看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啊有这个要打啊他后面的那些人的意思，一会儿我们要继续追问。那么这个任意汉律师，您在华盛顿当律师呢，你也做过很多关于中国腐败的案件啊，那你怎么看啊这个孙立军案件在这个时候被抬到如此重要的这个位置上来了？
首先我觉得这几年不管是律师行业也好，或者是外交行业也好，自从习近平担任这个主席职位之后呢，一直以这个反腐败的活动来对很多这种在党内的高职员一直进行这种处罚。那么很多人认为这里头呢有一些政治色彩，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十九党之前的这样一种对孙先生的这种指控呢，我觉得孙立军的这种指控呢，说明在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反腐活动会继续延续的。特别是他在新上任之后，那么第三次，我觉得这一类的活动还是会我们会看到的更多，这是一种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
好，那个他认为这个是跟防腐有关系啊，下面我们也会问关于这个事情跟防腐有多大的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个我听到啊，是孙立军啊，虽然是一个副长啊，公安部的党委员，他官最高也就做到这地步了。但是说他这个啊位置不高，权力重啊。高先生，你能给大家解释他这个位置为什么啊权力重啊？相当于他的职位的这个权力的含金量非常高，有这意思吧？
我也听到了一些报道，这个也看到了一些林荣仁的一些分析这些报道。那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作为孙立军这样一个所谓的位置，因为我们孙立军我们知道他。2008年才到公安部工作，那到公安部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副厅级干部，一直到2016年才应该成为副部长。尽管他是副部长，但是他在这之前很多时间都在全国各地提拔这些所谓的厅局长到公安部来做局长，甚至提到这个。政法委去当办公室主任，一个小小的就算一个副部长，怎么可能到湖北、到东北、到陕西这些地方去提拔地方的官员到北京来做官？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凡是我们了解中共的政法系统或者中共的组织形式的时候，我们都了解这是做不到的。那一定是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人。那在背后更大的人，那就是孟建柱。那孟建柱在选拔这些人的时候，当然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权利。特别是孟建柱后来做了政法委书记以后，按照中共的这个组织惯例的话，各地的省公安厅的这些人都是由政法委书记拍板说了算。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打孙立军、批孙立军，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后台老板。
这个刚才高光军律师提到了孙立军到全国各地啊去物色干部，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电视片里头啊说的他的小圈子啊。他里面提到呢啊，王立科啊去江苏当副省长、公安厅长，后来当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啊，这一路都是我帮忙的啊。同样的例子呢，他谈到了这个当时还是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局长的龚道安。进入了孙立军的视野，然后孙立军呢最后给他扶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这样的高位啊。然后他又把邓辉林提到中央政法委啊，重庆市公安的局长、重庆市副市长，还把这个孙立军的提到了这个刘星云调任公安部网安局的局长。你可以看见他在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思遍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确确实实很多人 感到不可思议。那么，岳一汉，从你的角度来看，一个副部长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高律师来回答更合适一些。
对啊，高律师就咬定就是他后面有一个孟建柱，这个孟建柱啊，这个我想问问这个高律师啊，这个孟建柱和孙立军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应该是清楚了，因为他是他的所谓的大秘书、政治秘书嘛。那个从这个调到北京以后，就是调到公安部以后，首先就出任这个办公厅副主任，兼他的大秘书，这个是一个惯例。那实际上后来就算是孟建柱离开了公安部，郭声琨做了公安部的部长，但仍然很多人都知道公安部这个摊子是孙立军说了算。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孟书记他直接带来孟书记说什么东西，然后来传达这个指示，所以他在公安部相对是非常的跋扈的。我说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的权力非常显赫的。那这是说我们提到了他的所谓的这个几虎上将了，公安政法上将啊，这个龚道安呐、这个邓慧宁呐、这些人，我相对都比较了解，也在其他的节目里面讲了很多他们的背景情况。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提的就是为什么会，你刚才回答你最早提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孙立军拿出来？
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问啊，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谈啊。那么我们现在，你刚才一再的说啊，这个他是啊孟建柱的这个代表在公安部，所以他的权力啊所指向代表着孟建柱的权力啊说。能够影响的范围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而且他是孟建柱的政治秘书，是吧？那么在这个系统里头呢，他就位置是很重要的了。那么现在有一种观点啊，就是这个孙立军被抓了之后呢，啊，公安部长赵贺智呢，关于这个事情有一个讲话，他说啊，要把啊，他是这么说的，要深挖彻查，严查严办，绝不姑息啊。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人就分析，这是不是要把孙立军背后的人挖得出来啊？如果想挖的话，这种可能性又如何？我们看看瑞一汉律师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从这种就是这个央视的这个林荣荣这部视频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林荣荣是在这个反腐败的一个称号，也是大家都是对此。观点呢是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认为是腐败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我感觉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就是用西方的这种术语，或者是西方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这种术语也好，观点也好，包括法律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就是对就。反正是以政治为目的来进行这种，就打压，所以我不否认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是不能排除的。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政治色彩，特别是目前的话，感觉就是所有的事情，就包括检察官指控也好，或者是将这个事情会上庭，这些是一种那个法律的框架来这种掩饰一些政治色彩。这就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是很不透明的，这一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是经常普遍的在中国，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孙立军一个副部长没这么大能耐啊，这个说他想提谁就提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这个电视剧啊最大的穿帮的地方。但是问题大家比较有疑问的是，就这个时候要去挖孙立军后面的那个人的可行性有多大啊？高律师您的意见是怎么看呢？
这倒取决于孟建柱这个人最后的表现状况，一个是他的身体状况，听说孟建柱身体状况并不好，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死掉了，那可能这件事情就算了。那第二呢，也取决于孟建柱他自己的认罪态度，以及他自己的这些人马被清除的这个程度， 所以孟建柱的这个命运，我相信应该是取决于这两个方面。
嗯，
那大家另外不要忽视了，另外还有一个政法界的大老虎呼之欲出的，而是习近平一定想要铲除掉的人，这就是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因为大家知道，郭声琨绝对不是习近平的人，也是习近平一直想要铲除的人。所以我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是，赵科智说的深挖机绝对要挖下去，可能要挖的这两个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两个人，一个是退下去的政法委书记，一个是现任的政法委书记郭声琨。那为什么会挖这个时候挖他，这个原因是因为要给公安部的新任的部长王晓红来让位。我们大家知道，王晓红已经接任了公安部的这个党委书记，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在三月份很快就要这个直接人大任命他为公安部的部长。我想赵克志本身也会退下去，但是谁接政法委书记这个位置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
嗯，好，这个挖了后面啊，高先生披露有两个人站在了这个苏宁军的背后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等于是走向了一些深入。那么刚才呢，我们热依汉女士啊，在分析这个案件啊，苏宁军背后的那个人的时候呢，她谈到了是以法律框架啊掩盖的这种某种政治色彩。那么这个林荣荣这个电视专题片啊，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呢，就解读了这方面啊。他中纪委在抓了这个孙立军之后呢，有一个通报啊，那个通报怎么说呢？说孙立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啊。这个那么这个片子呢，正好有那么一段讲他政治野心是怎么极度膨胀的，其中就提到他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还有一个呢，他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之后的争取每五年上一个台阶的15年的规划。那我们一算，副部长上啊15年每五年上一级，那就上到了常委这一级。所以说很多人就想啊，是不是孙立军最终失败不是因为他的腐败，而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习近平的死对头啊，甚至想取代习近平的那个位置。在这场游戏中呢，孙立军输了，最后他被上电视认罪忏悔。乐意汉女士，你怎么看？
首先，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就是因为某一个官员政治野心强大，而不会因为为此为理由而这个受指控的。这是一个法律体制和这个法律不透明的这样一个体制的本质区别。这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第二点的话，我觉得，首先，就哪怕是他们在用这个法律的框架来掩盖真实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有。既然这个央视用了这些词，就孙立军的野心强大，其实他们还是给我们这些就是律师界也好，或者是外交界也好，给了很多这种探讨的一些观点，对吧？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这就是说明，在一个这个中国呢，就是在电视上认罪是常见的一个事情。很多很多案子，当一旦被定为是政治性的时候，我们都看过有一些，包括就这种西方的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都在这个电视上认罪过。所以这是一个更多的是反映了一个体制的就是不透明，体制的一种缺点，就是哪怕他再用法律来掩盖，其实很多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么这种特别完整的一点。但是第二点，你又可以把它分析为，也许就是通过这个央视的这个视频，他们在传播一种信息。如果你比如说你的这种政治野心太强大，那么那说明你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他是在给这个就党内的一些官员在传播一种信息，我是这样认为。
就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就是说 在西方没有政治家因为政治野心而上审判台啊。那么这个宋丽娟案件呢，如果说到这个份上的话呢，啊，就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就是说，真正是一场啊你死我活的权力争斗战，宋丽娟输了啊？高律师你怎么看？
嗯，当然，这个所有的官员被拉下去，首先说他是腐败问题，但是但显然这个腐败是一个借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回了。那至于说孙立军是习近平的对手，政治野心，我这个未免太夸张了。孙立军说才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等到15年做到政治局常委，人家习近平可能早就已经死掉了，可能就不在了。所以这个说法，这个报道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很荒谬的。这个还是说了，你纸面上说的话是针对这个孙立军，实际上是说的另外几个人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孟建柱的。那所以
孟建柱15年以后也许就不在了，
所以说
到底说谁呢？
是已经15年以后，这些报道我觉得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来，天方夜谭的说法。这个。所以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打孙立军这个本身目的就是非常明确，那就是在20大之前要把孟建柱这个政治势力要拿掉，明指的就是孟建柱，暗中要对付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现任的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也就是要不仅仅不让郭声琨更上一层楼，而且要把他跟孟建柱同时经营的政法系统的这个势力全部拿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郭声把这个孙立军提前还没有判刑之前提前把他拿出来，真正的意图就在这个地方。
嗯，刚才任意汉女士啊谈到就是这个电视认罪这个事情啊反映出这个体制的不透明啊。那么您是一位法律界人士啊，您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说孙立军这个案件啊，是在法院的判决还没有下来的情况之下，就让他上电视去认罪忏悔啊。那么这种情况在西方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什么情况？
嗯，这就是在西方你是根本就看不到的一种现象。这法律整个程序，不管就是本质上也好，或者是那种程序上，你必须透明的。那程序还没走之前，他已经上电视就认罪了。那说明在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律师都认为，很多这种政治性的案子已经是有判决的，在开庭之前，他们已经有判决，这个法院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这就是只能支持这一点。第二点的话，在中国，我觉得很多官员是有从事用这个职务之便从事这个腐败这些活动是非常常见的，哪怕是这个孙立军确实有这种就受过这种职务之便来就是骗取，或者是这种受过一些就金钱或者是怎么样，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情况下，当你再把这个人上电视来认罪，在开庭之前发生这种事情，从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国的体制跟西方的体制有非常极大的差别，就给你的感觉就是中国的法律是根本就不透明的。
嗯，好，谢谢任意汉律师啊。那么高律师，我想请问啊，就是说如果从北京啊他对法院的控制来说呢，他可以很快的让法院啊去判决孙立军这个案件，然后呢再让他来电视认罪，这样至少在程序上呢啊这个说起来那么啊不像现在这么别扭，是吧？啊，这个另外呢，让他忏悔呢，不涉及到认罪，可是现在这里确确实谈到他的认罪的问题了啊。那么北京为什么会连啊法院审判这么一个事情他都不愿意走，就急急忙忙的把他推上去啊，让他去认罪？你刚才谈到了啊，这个3月份的两会啊，那么今年10月份呢还有一个20大，所以说我想请问呢，这些动作跟2会和20大之间的关联性有吗？
当然是密切相关。 正如你所说的，中共的法院系统可以在中共的这个政法委的指导下很快对孙立军做出一个判决，但是为什么没有在判决之前就宣称他这罪？刚才我们热尼哈律师已经说过了，这个是荒唐的，这个人还没有判决然后先认的罪，这个是非常荒谬的，就算中国的法律也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但其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做，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是为让这个王晓红来清理公安队伍，在三月份正式上任公安部长铺路，他要更大规模的去清理这个政法系统。那其次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没有判决，是有关孟建柱和戈申坤的这些政法系统的这些人到底牵涉了什么人，拿到什么人，恐怕不是这个短时间能够马上能够审理完的，马上能够裁定完的。那第三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也取决于孟建柱的身体状况，还有郭申坤的配合状况，把这些到底在这些开始二十大之前，你到底对政法系统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那这些东西请你知完，他才能对孙立军的这个案子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裁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急急忙忙的把他拿出来，既让他认罪，又不给他一个判刑。因为我们看到的，龚道安也好，邓辉林也好，这个王立科也好，这些人被抓的，这些被抓的这所谓的虎的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孟建柱和郭申坤这个在一二十年，在十几年中间一直把持着这个政法系统，特别是公安系统，所以这里面的这人物会牵扯到很多很多。我们在二十大之前或者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将会还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政法界的大老虎被拉出来的。
哦，还会有一些人被拉出来。那么这里头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你提到的这个郭申坤。
是，那郭申坤的，当然郭申坤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当然他是政法系统的最大，他现在政法委的政法委书记。我们知道郭申坤是曾庆红的这个亲戚，那就江泽民这一派的亲戚，根本就不是这个这个习近平的人马。那现在他名义上还掌握着中央政法委这样一个系统，这个刀把子的核心的系统。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政法委，我曾经把政法委分成七大块，这个包括公安部、安全部，这个军队系统的刑事系统、武警、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当然我是按照他的权力的重心来这样排列的。这七大系统实际上习近平真正完全掌握的还没有，包括公安部，我们包括所谓公安部的这个现任的公安部长赵克志，也不能完全算是这个习近平的人物，他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这个我相信他很快就会退下来，让位这个王晓红，因为王晓红多好几次想要挤胜这个公安部，想要掌握中央公安部都没有成功，在一步一步的过程中，所以安全部也不是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中。所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为什么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刀把子、对政法系统这个位置下这么大的力量，是因为他一直就没有掌握公安政法系统这个大刀把子。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热依汉律师，就是通过您呢职业的经历，再到孙立军这个案子，您对习近平未来的防腐你有信心吗？给你三十秒。
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就反腐败一直带有政治色彩，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观察和继续来看。谢谢。
好，感谢高光军律师，感谢热依汉律师，两位参加今天十四大战场的节目啊。两位嘉宾阐述的观点呢，都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